真理课程第三集，卷一，第四课，方舟与美帝，纲目。第一大点，方舟预表基督是神选民的救恩。终点一，基督救恩的救赎一面。终点二，基督救恩的拯救一面。一，拯救神的选民脱离神的刑罚。二，拯救神的选民脱离败坏的世代。三，将神的选民带进更新的世代。第二大点，美帝预表基督的丰富，做神选民的享受。终点一，美帝的丰富。一，水、河、泉、源。二，食物，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奶和蜜。二种谷物，小麦和大麦。四种树木，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奶和蜜，矿物，石头、山、铁和铜。石头和山，铁和铜。终点二，美帝的享受。一，除去偶像与一切有关拜偶像的事物。二，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享受。三，要将美帝的丰富献与神做祭物，与神同享。课文，神借着挪亚为他的选民所预备的方舟，和他带领他的选民所进入的美地，就是迦南地，与神选民的安全和享受有切身的关系，二者都是基督的预表。第一大点，方舟预表基督是神选民的救恩。方舟乃是预表基督是神选民的救恩。挪亚建造方舟，最终不仅将他从神的审判下救出来，也将他从那弯曲悖谬的世代中救出来。他所做的方舟结束了旧的世代，引进了新的世代。这就是挪亚所建造的那一种救恩，不仅是脱离永远灭亡的救恩，也是脱离那弯曲悖谬之世代的救恩。基督作为神选民的救恩，也有救赎与拯救的二面。终点一，基督救恩的救赎一面。基督救恩的第一面是救赎神的选民脱离神的定罪和审判。神的选民落在败坏世代的败坏之下，为神定罪，当受神的审判。挪亚所造的方舟内外都抹上松香，松香预表救赎的血，他就借着方舟上的松香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死，使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得以解决，而蒙了救赎，脱离神永远的定罪和审判。终点二，基督救恩的拯救一面。基督救恩的第二面是拯救神的选民脱离神的刑罚和败坏的世代，并将神的选民带进更新的世代中。拯救神的选民脱离神的刑罚。方舟拯救挪亚一家脱离洪水的冲击湮灭，预表基督的救恩拯救神的选民脱离神的刑罚。在挪亚的日子，人沉迷于吃喝嫁娶，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今天人也照样沉迷于今生的需求，不知道主来临时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挪亚如何靠他做工所建造的方舟得救，我们也必须做出我们自己的救恩，使我们在主来的时候得以脱离神的刑罚，不受世人所受的灾害。拯救神的选民脱离败坏的世代。挪亚建造方舟， 最终不仅将他从神的审判下救出来，也将他一家八口从那邪恶的世代中救出来。这预表基督的救恩不仅将我们从永远的灭亡中拯救出来，还要拯救我们脱离败坏的世代。凡得救的人就绝不会再灭亡，但我们需要更前更高的救恩，把我们从败坏的世代救出来。这救恩就是我们所建造的团体基督。我们不仅要传讲个人的基督，还要建造团体的基督，就是召会。这基督可以说就是今日的方舟。借着这基督做救恩，千万人不仅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也蒙拯救脱离那弯曲悖谬的世代，将神的选民带进更新的时代。正如方舟将挪亚全家从邪恶的世代里拯救出来，并带进一个新的世代，使他们在神面前过一个为神活着的新生活。基督的救恩也拯救神的选民脱离败坏的时代，并将神的选民带进更新的世代中，就是进入一个复活的新境地里。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方舟里经过洪水，洪水之后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经过洪水是受浸的预表，方舟停在山上是基督复活的预表。而洪水之后挪亚全家八个人的生活乃是召会生活的预表。我们借着受浸埋葬了旧团体和旧社会，并在复活里进入另一种团体另一种社会，就是召会生活。第二大点，美帝预表基督的丰富做神选民的享受。基督将神的选民救到新的世代，目的是要叫神的选民在新世代中享受基督的丰富。方舟将挪亚全家救到新地上，接着美帝就叫他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得享新地上一切的丰富。这是预表基督的丰富，借着他的救恩做神选民的享受。终点一，美帝的丰富。美帝的丰富乃是基督那包罗万有的预表。基督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他是包罗万有的一位。在旧约里除了迦南美帝之外，没有别的预表说出他是如此包罗的一位。水、河、泉、源。生命记八章七节说，那地有河，有泉，有源。源是源头，泉是储藏，河就是水流，是流出。主耶稣说，信他的人要从他们的深处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此源、泉、流是预表基督生命的供应，在我们里面成了活水，使我们觉得清爽滋润，并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滋润别人。并且这里的源、泉、流都是复数，指明基督在我们里面就像许多源和许多泉，并且从这水泉流出许多水流来，做我们多种多面的属天供应。食物，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奶和蜜。美地上丰富的食物共有八种，其中有两种谷物、四种树木以及奶和蜜。二种谷物，小麦和大麦。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给我们看见，主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埋葬了。因此小麦是代表基督成为肉身，成为一个人，落到地里来受死被埋葬。它预表那位成为肉身的基督，受死的基督，被埋葬的基督。大麦是指基督的复活，预表复活的基督在迦南地。大麦是所有谷物中首先成熟的。主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嘱咐以色列人， 到了收割庄稼的时候，出熟的庄稼必须献上给神，而出熟的庄稼明显就是大麦。临前十五章二十节说，但如今基督就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已经从死人中复活，这清楚指明出熟的庄稼乃是预表基督做复活出熟的果子。因此大麦是预表复活的基督，主用于食饱五千人的就是大麦饼，预表他在复活里做信他之人的生命供应。四种树木：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在士师记九章十三节，葡萄树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这是描写那位把自己一切全都献上的基督，从他的献上自己，他产出新酒，使神人欢喜。所以葡萄树预表基督是能使神和人喜乐的一位。无花果树代表甘甜和美果。士师记九章十一节，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因此无花果树预表基督的甘甜和满足，做了我们的供应。石榴树代表生命的丰盛和美丽。当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石榴和石榴的种子，必定会得着一个印象，石榴满有生命。我们若享受并经历基督做小麦、大麦、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基督的美丽和基督生命的丰盛就要从我们身上显出，这就是经历基督做石榴树。橄榄树是出产橄榄油的树。撒加利亚四章十二至十四节说到，有两棵橄榄树在主面前，那两棵橄榄树就是两个油的儿子。这是预表基督就是油的儿子，是神的圣灵所高的那位，他是满有圣灵的人，他就是橄榄树，是油的儿子。士师记九章九节告诉我们，橄榄油是为着尊崇神和尊重人，这指明我们若是要服侍主，要帮助人，就必须借着圣灵，必须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若是享受基督做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并石榴树，我们就必定有橄榄油，享受它做橄榄树，充满圣灵，尊崇神并尊重人。奶和蜜，奶与蜜是植物生命和动物生命二者调和而成的产物。在生命记八章八节，蜜是和植物摆在一起的，先是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然后是蜜。而在生命记三十二章十四节，奶是与动物摆在一起，牛、羊、奶和脂油。因为蜜多是和植物生命有关联的，而奶大部分是属于动物生命。蜜多是出自于植物生命，花和树，也牵扯到一部分动物生命，蜜蜂。这两种生命调和在一起，就产生蜜。但是蜜主要是属于植物生命，奶也是动物和植物两种生命的产品，但它主要是属于动物生命，是动物的牛羊吃植物的草所产生的。因此奶与蜜是说出基督生命的美善和甘甜，这是从基督生命的两方面产生出来的，就是基督生产的生命植物和基督救赎的生命动物。我们越经历基督做小麦和大麦等，并且同时经历他做牛羊等，就越经历他做奶与蜜。矿物：石头、山、铁和铜。美地丰富的最后阶段就是矿物，有石头、山、铁和铜，这些是为着建造，为着国度， 为着征战，为着安全，表明在基督的生命里有一些成分是神建造的材料，也是属灵征战的兵器。石头和山，石头预表基督是神居所建造的材料，它是基石、防脚石并顶石。以前二章四至五节说，你们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这里清楚指明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我们若经历他做活在我们里面的石头，他就要把我们这般原是泥土的人做成因他石头性情而变化的活石，在他这根基和防脚石上与别人同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石头总是和山相连，要有大石头就必须有大山。山在圣经里总是预表复活和升天，我们要从泥土变化成石头，就必须在复活的生命里。我们若在复活生命里生活行走，就得享受大山小山的实际，而随着大山小山的必定是石头。大山小山也都是为着建造神的殿、神的城和神的国。在巴勒斯坦，大多数的城都是造在山上，而城是国的中心、国的象征。这意思是说，属灵的权柄、属天的权柄总是在复活里的。若是我们在基督的复活生命里，我们就必有天上的权柄。但以理二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非人手所凿成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就是神在地上的国。铁和铜，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要以铁杖辖管列国，因此铁是代表基督的权柄。基督已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他已经被高举到天上，在神的右边，并在万有之上为元首。他有铁，铁杖是在他手中。铜是代表基督的审判，他审判的能力和权柄是出自于他所经历过的试炼。他的脚如同在炉中锻炼过的铜。脚是代表行动，代表在地上的生活，主在地上的生活行动是被神炼净过的，他甚至被仇敌和人类试验过。借着这一切的试验，主的生活行动就证明他是完全的、光明的、照亮的，他有资格、有立场来审判别人。终点二，美帝的享受，除去偶像与一切有关拜偶像的事物。对于美帝出产的享受，预表我们对于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享受。要有份于美帝的享受，首先必须除去偶像与一切有关拜偶像的事物。生命记十二章二至三节说，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以色列人在充分享受美帝的丰富之前，必须把外邦人拜假神的地方完全毁坏，异教徒敬拜的中心必须全然消灭，偶像和偶像的名都必须从美地上清除。今天我们要享受基督的丰富，也必须把天主教与公正教的各宗各派中的偶像，并在基督的名之外另立的名，以及所采用的异教做法，如圣诞节与复活节等，都一一除掉。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享受。生命记十二章五节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十四章二十三节又说，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人没有权利保留头生的牲畜和上好的十分之一的出产作为他们自己的，他们不准在家里吃这些东西，唯有在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才能享用。同样原则，我们若不在神所选定之一的立场上与众圣徒一同聚集，就无法享受基督的上好部分。神禁止我们妄用神的恩典，我们必须到合一之召会的聚会中享受基督那上好的部分。要将美地的丰富献与神做祭物，与神同享。美地最好的出产要带到神所选择之唯一的地方，献与神做祭物，与神同享。以色列人要把地里出产上好的十分之一保存起来，同时把头生的牛羊也留起来，一年三次，除酵节、五旬节、祝棚节，他们把十分取一之物和出产带到耶路撒冷，就是神所选定唯一的地方，神的殿中，献在坛上，其中的一部分归神，一部分归祭司，一部分归于奉献的人。因此在节期中，他们在神面前与神一同享受这些丰富，这是预表我们在一的立场上将基督的丰富献与神，与神一同享受，并众人共同享受，成为众人与神并彼此的交通。摘要：方舟预表基督是神选民的救恩，有救赎与拯救的二面。在救赎一面，是救赎神的选民脱离神永远的定罪和审判；在拯救一面，是拯救神的选民脱离神的刑罚，不受世人所受的灾害，并拯救神的选民脱离那弯曲悖谬的世代，将他们带进更新的世代中，就是进入一个复活的新境地里，使他们在神面前过一个为神活着的新生活，就是召会生活。美地预表基督的丰富，做神选民的享受。基督将神的选民救到新的世代，目的是要叫神的选民在新世代中享受基督的丰富。基督是那包罗万有、追测不尽的。迦南美地正是预表如此包罗的一位。美地的丰富有水、河、泉、源，预表基督生命的供应，在我们里面成了活水，使我们觉得清爽滋润，并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滋润别人。美地上丰富的食物共有八种，其中有二种谷物：小麦预表成为肉身受死被埋葬的基督，大麦预表复活的基督。四种树木：葡萄树预表基督是能使神和人喜乐的一位，无花果树预表基督的甘甜和满足做了我们的供应，石榴树预表基督生命的丰富和美丽，橄榄树预表基督是油的儿子，是满有圣灵的人，还有奶与蜜表明基督生命的美善和甘甜，尤其生产的生命植物和救赎的生命动物产生出来。美地丰富的最后阶段是矿物，有石头、山、铁和铜，这些是为着建造、为着国度、为着征战、为着安全，表明在基督的生命里有一些成分是神建造的材料，也是属灵征战的兵器。要有份于美地的享受，首先必须除去偶像与一切有关拜偶像的事物，且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享受，还要将美地的丰富献与神做祭物，与神同享。这表明我们要享受基督的丰富，就必须把天主教与更正教的各宗各派的偶像，并在基督的名之外另立的名， 以及所采用的异教做法都一一除掉，并要在神所选定之一的立场上与众圣徒一同聚集，献上基督的丰富，在神面前与神并与众人一同享受基督的丰富。问答：一、方舟预表基督的哪一方面？二、基督救恩的救赎一面和拯救一面有何不同？三、美帝预表基督的哪一方面？四、简述美帝的丰富所预表之包罗万有的基督。五、简述要有份于美帝的享受必须具备的条件及其预表。